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是台风天，没有上课。台风天就放假了。我们今天讲无常品啊。这个楞伽经呢，它甚至于把佛性解释为无常，把无常解释为佛性。可是我们要去了解楞伽经所讲的无常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从最现象界来看，大家清楚，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啊，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真的是你不知道你下一刻面对的是什么，真的很难。有天灾，有人祸，有我们自己身体里头惹来的祸，也有我们的业惹来的祸。所以就我们生活的本身来讲，它就是无常。我们所面对的生活，我们用语才这里所取的资源，它本身也是无常。这怎么说呢？因为整个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社会在变迁啊，所以一个产品能维持多久啊，一个社会的制度能维持多久，所以是无常啊。那么所以就现象界来讲，一定是佛是确定，就是它是无常的。那么外道呢，在佛的那个时代也承认这个生活的现象界的东西是无常的，但是外道认为有一个东西是常的。什么叫常呢？也就是说神的那个国度是常的，神永远都会给你保佑，这件是常的，这是外道的说法。也就是说有一个恒常的东西给你，那个东西是外道的说法。但是佛告诉我们，他说不对，那一个部分也无常，神的啊，不同的天国里头一样的，他们天神还要作战，天神一样有灾变，还是有种种的无常，所以他还是叫做无常，所以不叫做啊，就是极乐世界它叫什么东西呢？你说极乐世界是一个常吗？那好，极乐世界如果它是个常，那这个你念佛念完了，你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每天去的时候你看的通通都是一样的，树都是七宝所成啊，水都是八功德水，每一个人都住在莲华上啊，也不会动哦。我想这样的极乐世界是乐吗？不对，极乐世界他所告诉你的，他的八功德水是不断在流动的，它的七重行数是不断的变化的啊，所谓的七的意思呢，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啊。这里面极乐世界里头啊，嘉陵频伽共命之鸟啊，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念佛念法念僧。什么叫念佛念法念僧呢？这里面有种种的觉察，有多种的变化，有多种的这种祥和，有多种的。那所以我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上次不是给各位警告过这个事情吗？你们念佛就要同时要修行，修行逆得来你也能欢喜，顺得来你也能欢喜，这样子你也能够摆得开来，那样子你也能摆得开来，这叫有智慧。好，你现在的生活的一点都不快乐，你生活的心里面都是愁眉苦脸啊。如果说你要往生的时候也刚好很有福气，很你的同修或你的家人都帮你助念啊，你真的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可是你去了以后你住得惯吗？你不快乐的心到一个祥和的世界去可以吗？因为那个祥和不是一个定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东西，所以一定是你的心必须要修戒定慧，才有办法跟那个极乐世界相应的。要不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你能到了那个极乐世界的下下品那个地方，从幼稚园干起，所以好好的念佛无论如何把你保送到那里，从幼稚园干 那个地方啊，上课上起，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啦。但无论如何，总是上垒了嘛，是不是啊？虽然还没有奔回本垒嘛，但总是有得分的机会啦。而且他告诉你，只要上一垒啊，绝对会慢慢的会保送回来。那这就是为什么你无论如何要念佛。但是他有九品，而且他是啊，这个一开始呢是凡圣同居的地方。再来是有方便，可是还有余。在世间法喜欢讲有余，就存一挂钱哈，存一挂物件哈，叫有余。可是哈，余就是有漏啊，就是你还有一些啊障碍在那里啊，还有余啊，对吧？然后呢，那么才是这个十报庄严土，那是我们所谓的大圆净智，然后才长极光净土。为什么叫长极光？如果说有一个净土，它就是光光亮亮的一个光的世界，那跟沙漠有什么不同呢？所以那个长极光是到哪一个地方都大放光明，你到哪一个地方你也相应能大放光明，所以那叫长极光净土啊。好，那么法是这个样子，佛是这么讲。那么正法跟外道之间的不同就在这里。外道呢，就是一直求，求一个我去了以后会幸福，我求求什么？求我烧很多纸钱，去了以后我银行里头就饱饱的。但是去了以后是不是饱饱的？你要缴多少税还不知道呢？你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还是你争我夺的地方啊。所以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能化解。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产生了智慧，产生觉察。所以现在我们了解了，《楞伽经》在谈到啊，集一切法品。所谓集一切法品，我们刚上次念了一个句子给各位听，是不是？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啊，讲到这个基本的东西都给你讲清楚了，佛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了，回来他要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你要去面对无常，是不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就是有很多的无常啊。你如果保证都希望没有意外的时候，那是不可能的。你保证从来不出锤是错误的。所以教育小孩子，一直要把他教成他没有不会出锤，他能够十全十美，他啊希望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做得好，完美无错无缺，没有意外。”是不可能的。但你要教他什么？教他万一出锤的时候能够觉察，万一有了这个不圆满的时候我怎么补救，万一有了错误的时候我怎么去改进，万一我受到了委屈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放开来，万一我碰到了这个受到别人的一些这种误会的时候我怎么能够释怀啊，这些东西叫智慧啊。这些种种零零种种的东西是没有一样东西，并不是教一样东西说你较乖一点啊，你较听话一点啊，较老实一点，安尼袂使，它还不是这样几句话能弄得来的。所以它不是常的东西，所以智慧的本身就是无常。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佛陀又跟我们讲，他说如果什么都叫无常，那就变成没有什么可以掌握的啦。那佛道也是一个无常的，就不可以掌握的啦，完全没有规则的啦，那这样也不对。所以它也有一个常的东西，那个常的东西就叫法。所以你一定要学习一些待人接物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法则，你要学习一些戒律，你要学一些啊，从法里头所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所以它也是有一些东西，并不是完全都没有，那个部分又产生了一个，所以有长的东西啊。所以现在啊，这里面呢就超越了，所以最后就从这里又归纳了一个东西。那么我所谓的智慧，所谓的佛法的法，就是超越于常跟无常之上，那个无常才是真正我所讲的常的，我所讲的佛的意思，这样各位了解了吗？好啊，所以佛在讲无常的时候呢，是超越于无常跟无常之上的那个无常，而不是在现象界的，而不是只有停留在现象界的那个无常。如果现象界里的什么都无常，那我们也会很辛苦，就是啦，是不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捉，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掌握一个原理原则， 所以有，我们练科学就在科学的种种的物理的变化里头找到那个规则，那个东西就是属于法，那个就属于无常里头的常。那我们要去学佛，佛告诉我们，你有一些基本的佛法给你，那个东西是有一些规则，但这个常也不是永恒的常，这个常必须是戒而无戒，你必须有守戒，可是你也不必把戒，不是把戒变成，我们不能够变成戒的奴隶，我们却是戒的实践者，我们却仍然还是独立的主人。啊，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一个更在那上头那一部分的这个啊，所谓超越于常跟无常上面的无常了。因为超越于常跟无常上面不叫做常，超越无常上面也不叫做无，也不叫做无常。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无常就是包含了两个东西，这就是无常品一开始要谈的问题就在这里了。那我们来看啊，过去。你看哈，景德传灯录有哈，马祖大师啊，马祖道义。有一天呢，有人就问他讲，他说：“哎，如果我们教给他一个法，啊，这个法就是所谓见性成佛，也是哈戒定慧三学哈，就是有这样子的法。我请问，那难道这个东西不是就近的法门吗？”他说：“不是。”他说：“那这个东西叫什么？”他说：“啊，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也只不过是指小儿题而已，指小儿题就是啊，骗囡仔卖考，用台湾话把它描述就是这么生动啊，我这是骗囡仔卖考，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只是给一个法的常，让你有一个凭借，让你不要怎么样，让你不会陷入慌张失措，叫做指小儿题。好，他的弟子接下去就问了，那如果不提了怎么办？他说：“不提了，你就放下，放旷而行。这样你了解吗？这就是禅，这就是真正哈、啊，在谈到在第一这一品里头，啊，他会谈到了这个部分，他就谈到这里。那我们也给各位讲啊，如果你去翻阅《圆觉经》，啊，《圆觉经》里头提的这个问题有三种圆满，《圆觉经》里头有三种圆满。”一种圆满呢，就是我放下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得到真正的定，那是一种。这个东西通常都是跟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跟缘觉是比较相近的啊。第二种圆满呢，就是你在这个世间，你能够参破这种种的现象界的东西啊，都只不过是你的投影。也就是如幻如化啥咩，这种东西呢，啊，你修到最高，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像第一种那么完全，像圆觉这样子的哈、啊。但是它呢也有一点点接近到菩萨这个地方，但还没有到真正的菩萨的圆满。那第三种圆满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看清楚，而且我能在那里生活的堵堵荡荡很好，那个部分，那个是真禅啊，禅啊啊，就是在《圆觉经》里头讲三种圆满哈、啊、的分这三种，这三种是随众生根性因缘施舍不同的因缘成就的，所以啊，但是其实只有一个。最后还是要回到那真正的禅那里头来，所以禅所谈的这个教法，它是如此的，在这个地方讲得这么清楚啊，就是你跟他讲说，那你的意思是禅所讲的无常咯，那警觉的老师马上跟你讲，不是无常。他说你不是经里头并不是讲无常吗？他说我讲的无常就是真常，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生活的规范，你要从生活中归纳出你可以遵循的那些道理，然后你从你的这个修行里头归纳出可以遵循的那些法，这个东西我所说的啊，面对的无常而归纳出来常啊，好了，那现在第二天是弟子又讲，师父，我现在已经知道真常的道理了。他跟你讲哪有真常，根本没有真常，是无常，这样。你搞不清楚楞伽经的原来的这整个的一个学理来去啊的一个道理的时候，听了以后 会抓不到头，怎么一会儿说长，一会儿说无常？你这样让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不过，各位同学，你今天这个听楞伽经、读楞伽经，应该可以解掉这个困惑、这个问题。这两个根本不互相影响的，就是了。所以回过头来，他说：如果我们所谓的常无常，如果说佛如果讲说有一种常的话，那么常就会变成没有变化；如果说他叫做无常的话呢，那无常就变成一个毫无没有办法把握，完全不能够啊去有所遵循。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如果佛性是常或者是无常，它的属性已经被限定了。啊，那就不能够成为觉照万有的根本。所以佛陀所谓的无常，是指超越于常，于无常上的无常。这样各位清楚，讲义上文字是我们把它归纳了以后，我们看了让大家可以很了解。而外道所说的无常呢，是指境界无常变化而说，从而假设一个无常或者常的我或宇宙本体，这使智慧不能开展。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宇宙的本体，那个本体世界是恒常不变的，那就不需要智慧了，啊，它就是一个不会动的东西啦，就是这样。而且它永远也不会产生创造，也永远也不会产生更好的东西啦，啊，这就是。那么，所以佛说的无常，就是佛现在所说的超越于常跟无常的那个无常。指的是指什么呢？指每一个人心中的自证圣智啊。那么这个自证圣智呢，它非属于常，也非属于无常，所以呢，能觉察一切无常的现象世界。这样，各位，我们了解了。如果我们每天做定课，那我们有同修有一天就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有哎，我每天都有，晚上的时候我就都有啊，照你的这个指导，我有做定课。”我说：“真好，这样很殊胜，很欢喜。”可是他没有保佑我啊。哦，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子的做功课，就会产生一种固定的就会保佑你这样子吗？那要不然怎么样呢？我说不是，你在做定课的时候，是在你做定课，你做了一些修行，做了一些努力，做了一些观照，你在那里啊，产生了一个心灵上的一些 exercise， 就是我自己在那不断在练习。其实修行这两个字哈。其实用现在来讲，就是说练习啦 ，exercise 哈 ，or practice 哈，就是这两个字而已。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修持去练习，就这样子而已。那么我在这里练习，我练习我的智慧，练习我的思考，练习我的待人接物，我练习到我能够很清楚的去面对，这才是你的修行。所以，当你的境界现前的时候，不是靠佛菩萨来保佑你。而是靠佛菩萨教给你一套方法，你怎么转进转动了这个境界，你怎么在这样开展你的智慧去觉照，去看清楚，这样讲才对啊。所以你去想想看啊，我常常做这种所以婚姻的这种个案里头，我注意到很有趣的一种现象，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也这不只是在婚姻里头，在朋友在家庭里头都在发生啊。就是有的人觉得你就应该看得起我，或者是你就应该要照顾我，你没有照顾我，我就好像就受伤了一样。这是不是像是一个小孩子？那他如果没有照顾我，那我是不是就会很难过啊？他如果没有对你表示亲爱，没有对你表示肯定，没有对你表示这种关怀，那你是不是就要很难过？可是你要搞清楚，佛所告诉我们的智慧是，不管别人关心你或不关心你，你都要懂得你怎么关心你自己，怎么觉照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去做出一个正确的行为出来，是不是这样？可是 如果你学佛没有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你就会，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就像小孩子一样，他没有对我好，我也不跟他好，而这个家庭就会出问题，这个团队也会出问题，这个政治的团体也会出问题，这个国家也会出问题。人并不是你不对我好我就不跟你好，这不是佛法。你赢了，那我觉得我失面子，问题是你输了以后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输才叫智慧，你赢了以后怎么去处理这个赢才叫智慧，而且都叫智慧，而且输赢是不二的，都需要这个智慧，而且处理的好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智慧都开启，都戒相应，都跟十方法界相应。所以在这个世界里头，你要看清楚，今天被人家吐了一口痰，今天被人家误会了，今天被人委屈了，被别人羞辱了，跟今天我们所受到的赞美、肯定、关怀，以及对你的一些这个表述的敬意，这些东西呢是不二的。所谓的不二，并不是这两个分不清楚，而是这两个必须怎么样？必须都是用智慧来觉照的清清楚楚。人家赞美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也是能用智慧；人家对我的一种委屈或者是批判的时候，或者对我不谅解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去处理好，用我的智慧处理好，而不是我用赌气的，也不是我你不跟我好，我以后也不跟你好啊，对不起，变成囡仔的板机会啊，赶快了呢。好啊，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到这样子的一种开解，所以这种东西，所以不起分别这件事情，它一定是到最后一定要分到这个，考虑到这个上头来啊，这个法义一定是接到这个部分来，你才了解他所谓的不起分别心的问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不起这个分别，所以当我碰到我自己，我得到觉得称心满意的时候，跟我现在今天碰到一个大难题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你的心是不二的，是都可以用智慧去觉照的时候，这些境界就变成因变数，你的觉照就变成你可以做得了主的主变数，所以你我们这个每一个生活的这个人就变成生活的主体，他叫做得了主的，而不是做不了主被境界牵着走的。所以我们上次给各位谈到说啊，云门呢啊，那么这个谈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可以啊这个随波逐浪，但是却不可以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是人家赞美我，我就已经像软脚虾了啊，人家不赞美我，我已经气得已经躺下去了啊，这样叫就做不了，没不是随波啊，这是随波逐流，是不是？随波逐浪是人家称赞的时候，你也用智慧去觉照，人家这个批评你不能谅解你的时候，你也能够觉照啊，这个东西叫不二。所以不二并不是这两个没有什么不同，你学佛要把名相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到最后我们还真脑子真坏掉了的啊，撩紧跟不撩紧是不二了。你经营一个公司可以这样吗？啊，我跟你拼起哈，跟你搞拼起是不二了，那是指心里面的觉照不二，而不是指这两个没有什么不同，不是这个样子。那你也会讲说，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是你讲不二，所以以前这个禅宗的公案里头就是你说不二是不是，那好，这个师父就拿来拐杖哐就打下去，我问你现在是疼还是不疼，他不会讲了，为什么？是疼，那么你是一个凡夫，不疼你是一个麻木，来了，问题就来了。所以他，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为什么用这个东西来启发学生，所以你现在应该很明白，所谓的不二就是我疼的时候我也了了分明，我不疼的时候我也了了分明，就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啊，这个 今天这个一个人呢，这个公案是百丈跟马祖之间演出来的戏，百丈跟的马祖在外头散步，马祖道一呢就讲，你看那是什么？百丈那时候还没有开悟，他说野鸭子，他说你再看清楚，那是什么？他是飞过去了，所以这个马祖呢就过去了，就用伸出他的手，把那百丈的鼻子啊，很用力的把它拧了一下，然后当然是很痛，可是你要知道那一下痛痛的一追，百丈去领悟了。领悟了什么？领悟了所谓，你如果没有把事情觉察清楚，所谓的不二并不是不觉察清楚，而是飞过去飞不过去，这东西在你心中是很清楚的，可是你的心却是平等的。可是这个时候并一平回两轮腰，然后他回去了，回去了以后，马祖呢，而百丈呢，就关在疗房里头大哭一场。他的师兄弟们都跑来了，他说：“你师兄，你为什么哭得这么惨？”他说：“你是不是想家？”他不是，被师父两鞭捏了鼻子。他说：“为什么？你哪里错了？”他说：“我，你去问师父好了。”然后他乒乒乓乓这群人又跑去师父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师父你为什么把他念高好一点嘛考？然后师父说：“你现在去问他。”就他回来了，现在他就哈哈大笑。然后那些师兄弟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刚刚哭现在笑？他跟他讲说：“就是刚刚哭现在笑，你知道吗？哭的时候清清楚楚，笑的时候也清清楚楚，所以叫不二。”所以点这个东西，你能，你看了、禅宗的来去，他们彼此的对一种心灵上的一种考验啊，其实都是从这个《楞严经》里头，你可以找到啊它的来龙去脉。我老师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学了一点打坐啊，然后读了一点这个《景德传灯录》的公案，读一读哈。啊，看了一本《六祖坛经》啊，就以为自己很好了。可是障碍还是多多啊。后来啊，这个谈到这个问题，净空师父他是对我很慈悲的，他对弟子管教很严，也没有经过他同意，你不能再读第二部经。可是我很快他就给我机会，你可以读什么经就读完，那你来跟我谈谈。我也很高兴，我好像天之骄子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受到人家关怀的时候总是很高兴。可是有几后来却发现了一个现象，我去跟他谈了以后，他会责备我，他不止责备我，把我讲的心得都否定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看你没弄清楚耶。然后我心里面突然觉得在打退堂鼓，冷了，以前很热，现在有点冷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他讲经还是要去，我还是应该去见见他。好在我还守了一点戒律在那里。可是有一天他是笑嘻嘻的问我，他说：“你最近还好吧？”我说：“还好。”“真的好吗？”“来来，真的还好吗？”我说：“很好。”我说：“其实你那几次你那讲的都是你的见，都是可以，你的见解都是可以用的。我只是故意看看你的反应，就这样。那如果还好，那我就放心了。”我才知道原来那是考试，期中考。所以各位，有时候你如果碰到有老师可以愿意这样给你这么样的给你点到，其实也很难得。但是你能碰到像老师这样很细心的把一些东西可以把节骨眼讲给你听也就够了，你就知道他问题在哪里。那么这一品经它重点要既然是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这部经它还有一个重点，我现在在谈还谈这部经的细论而已啊。佛说啊，诸法呢非常啊，非无常呢，你看哈、啊，他说三界是唯心的，不说诸相啊，三界是你的心去反应的。如果你是在欲界里头，是因为心在欲界里头，你的心是欲界的状态；如果你是在色界里头，那你是在色界的状态，你的心是在无色界里头，是在无色界的状态。你的心是超越了三界的时候，你的心是超越三界的状态，所以你的心啊是无常的。正因为是无常的，这颗心如果是自证圣智的那个超越常与无常的那个无常的话，也就是自证圣智的这个无常的话，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智慧是可以到地狱，也可以在所有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通通都可以去。各位，我们要清楚的理会这件事情。我常常都在讲这件事情的。地藏王菩萨不是只能待在地狱界里头啊、哦，也不是只能就是在恶鬼界里头啊、哦，也不是啊，他是六。在这个六趣里头的地方他都可以去，而且地藏王菩萨不止如此，天界啊，这个菩萨界一直到佛界，十方的佛界他都可以到。为什么？因为他无常，他每一个地方他都可以来，而且他的无常不会到说到了欲界那，而到了地狱那里去的时候他变成地狱的样子，他不会。他即使也是，也许也是穿着跟地狱的众生很接近的样子，但是他毕竟他是有一颗无常心，这个无常心指的是自证圣智，所以他不同于地狱的界的众生的一般见解，也不会在那个地方执着，也不会被他熏染。但是他来到了天界，来到了欲界天，来到了这个色界天，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佛所讲的是指这个啊，这个非常非无常。所以三界唯心，不说诸相。我们好像只适合于我们的心往往执着，所以只适合在某一个地方，好像我们怎么调，我这个频道好像只能够调一个频道一样，就是人家赞美我我就高兴，赞美不高我就不高兴，我成功我就高兴，我失败我就不高兴，我好像一直在这个地方啊，我好像只能够适应在我现在的生活，我没有办法，我这个心没有办法正遍知觉察到那个佛界里头不同世界里头生活的那个不同层次的美妙，我感受不出来。好，所以大懂大种性处呢，种种差别啊，不生不灭。他佛呢直接所谈的这个无常的自证圣智，是不管我们在所能看到的现象世界里头，处处哪一个地方，它都是不生不灭的啊。也就是它的生起、它的衰败、它的生诸异灭，对他看起来，他都觉照得清清楚楚。所以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去买一张乐透，如果你真的买上了一张乐透，你用烫斗把它一烫，它变黑的，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数目字，可是你又领不到钱，你会怎么样？就是这个境界来了，你会怎么样？有人就被这个境界牵着走，他只好去跳河了，去跳水了，去烧炭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境界出现。那好，但也有人，他领到了中了这个人的钱了以后，他想一想，他说很多的慈善单位需要钱，我把这些钱全部都捐出去，不是中部有一个老师不是这样子吗？他又是一种，他得与不得，他的心是稳定的，就是只有一个。但是答案也不是只有一个，有的人说我不必捐出去，我留着，我还是开开心心的，哎，我有些东西可以做这个，我有些东西可以做，它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问题是你觉照的问题，不是固定答案的问题。没有觉照的时候可能会想不开， 觉照的时候可能啊就生活的比较好。不过我跟各位讲，如果以中奖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看美国的统计，大概中奖以后啊生活啊变得不稳定的人大概有超过一半啊，把钱留在身边不稳定的人会超过一半。而且啊应该说啊，他们说啊，这个有好几成的人哈、啊，应该有七成左右的人，大概五年内他就回到他原来所低所低那种样子，或者回到他原来生活的那种态度，他必须又他又跑回去原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使他更好啊。所以佛所谓的无常，我们清楚了，是指这个智慧。所以离一意具不具常非常啊，有无非有无。所以世间出世间及出世间上上诸法，哦，唯是自心，都是你的心所变化的。这个是啊，大家要认识所谓的无常，其实指这个智慧。第三，世间是生诸意灭的，每样东西有升起，有慢慢变化，有变化。其实人世间里头，你去看清楚哈，很多事情都是那么样子的。我用吊诡这两个字啊，为什么说叫吊诡呢啊？人如果没有结伴他就不会来，哎，真的，你没有你父母亲生你，你怎么会来呢？所以一定要结伴才会来，你是跟着他而来的，一切众生也必须结伴才能来。好，可是结伴来了以后，我们彼此之间相系，不止相系，有相爱相恨的关系。好，那么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子女之间，你跟你的父母之间，彼此之间生活上都会互相牵挂的非常厉害，牵挂的很紧密的互相牵挂。但你要看清楚，佛就是告诉提醒我们，你不得不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可是你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后，却要用平等心，人必须用平等心来看这一件事情，尤其是自己周边的亲人，他的起落，他的问题，你知道怎么觉照去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有所用觉悟的眼光去看所遭遇跟周边的人所遭遇的问题，这件事情却是一个决定你幸福不幸福，也是决定你看得开看不开很重要的他的智慧。每一个人，我看了，我做过的这三十几年来哈，我可以跟各位讲，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是父母亲对子女的牵挂是第一号，是最多的。有病也好，功课不好也好，他长大了好吃懒做也好，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也好，都是父母亲牵挂。可是那个牵挂，你跟他一结上那个关系，如果你一直都是松不，这里面你如果心结上你一直都没有松脱开来的时候，